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有一位小弟兄跟第一次为我们施情也感谢桂芳姐妹为我们阅读今天的圣经。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21章。那我们这个月今天是3月份的第4个主日，我们简单的再回复一下。这个月我们的题目是建造属灵的大家庭。那我们在第1、第2、第3的主日我们分别讲了复兴我们的家庭怎么样来复兴我们的家庭，怎么样来复兴我们的教会。那第3的主日呢，讲的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今天是第4的主日，我们是题目是放下你的权力给上帝。那还记得吗？在上一个主日我们讨论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我们讨论的时候主要是讲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在你的生活当中定睛在你的目标上。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什么呢？如何来达成我们的目标。还记得我们上次也讲了一个故事我们一直在讲同一个故事。我这个故事呢非常简单，我今天再用一句话来讲。很多人都读过书，你要想考试考得好，你要想书读得好，有两个关键。第一个，你的眼睛要盯着你的目标，对不对？第二个，你要知道怎么样更有效地达成你的目标。比如说参加高考，你有见过参加高考之前，明天要高考了，你今天晚上还在那里通宵的玩游戏，你觉得你明天的高考能考吗？绝对不行，对不对？然后你想说我将来要去 ATH 做博士，可是你从来不看书，那你这个理想就变成了做梦的思想，对不对？所以一个是你要有目标，第二个是你要知道怎么样来达成目标。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讨论就放在怎么样来达成这个目标。然后我们首先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把你的话语启示在圣经当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意思，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把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手中，也把我们伯尼华的圣经教会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主你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计划来塑造，来建造这个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首先我要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一个问题啊，今天不可否认吧，教会里常常有矛盾，教会里常常有冲突啊。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不愿意听这个，就觉得说这个不属于，但是我讲实话。但是我想请问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吵什么？教会里常常吵架，吵什么？在争什么？是在吵教义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是你是有没有上帝，耶稣到底是不是是神还是人，是讨论这些问题吗？还是在争谁更爱主？你比我爱主吗？我发现我比你更爱主。他说哎呦，你算了吧，我比你更爱主，我更属灵，是讨论这些东西吗？又或者是教会常常来扯皮一件事情，就是明天该做什么，教会怎么样来做，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吵，那就不知道。你会发现，今天全世界教会不仅仅是我们华人教会，讨论最多的不是教育问题，因为耶稣是100%的上帝，道成肉身的上帝，他也是100%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恩，这些还要讨论吗？1500年前讨论好了，已经决定了，所以没有人在讨论。 放不下，对不对？我跟你发生冲突了，你的面子挂不住，我的面子挂不住，一定要有第三者。甚至吵得更严重一点呢，你离开教会，我也离开教会，两败俱伤，常常是这种事情。什么？讲得更简单一点是什么？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有问题。碰到事情，大家一定要争个明白，争个你死我活。比如说，我们今天教会弟兄姐妹们常常会在读圣经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你不能说它不对，什么话呢？今天的圣经这一章，我很有得着，常常讲，对不对？很有得着。还有，我觉得这上帝是这样讲的，那么他说，我认为上帝是这样讲的。然后呢，脾气好的没事，大家熟的没事。我说，哎呀，感谢主，你觉得上帝怎么说？哦，感谢主。我说我的感动是上帝怎么说，你们说感谢主，没事。没问题，可是一旦碰到我跟你不对付，你对我有意见，然后怎么样，你说跟上帝感动我怎么怎么样，然后我马上说不对，上帝不是这个意思，上帝是那个意思，然后还是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想一想，在你所来到教会之后，在你这么多年当中，因为这些原因，多少弟兄姐妹受伤了，离开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在哪里？原因在我们的私心太重了。信主以前，我们是什么？自我为中心，我觉得，我认为，我相信。你呢？不对。你呢？不对。他呢？也不对。你们都不对，只有我对对对，是不是这样？信主以后是不是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常常教会里发生争吵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信主以后呢？信主以后上帝要做什么？上帝有一个希望，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怎么改变？改变什么？很简单，就是你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就好像刚才慧芳姐妹帮我们读的这段经文，33节经文，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看见，他有他的认为。但是我们如果要合一的话呢，最简单一句话，从这33节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上帝借着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还会吵架吗？还会争论吗？你会发现，我们的观念稍微改变，教会马上就和睦，吵闹马上就停止。但是不容易，这个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在教会，为什么要让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生活？你不来，你的问题永远没办法发现。我上次就说了，在教会里面，你要爱弟兄姐妹不容易，在家里爱你老婆、爱你老公、爱你儿子、爱你女儿非常容易，因为他是跟你天天在一起，彼此相爱，很容易。那个儿子、女儿是你的宝贝，是你的心肝，你一定爱他。可是教会呢？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来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根基在哪里？以上帝为中心，伯恩圣经教会是以圣经为中心，是以上帝为中心，我们一起来寻求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我说我们的题目是放下你的权利，把它交给上帝。那么今天呢，我要借着这一段经文啊，出埃及创世纪21章，从以撒这个人来看，来学习怎么样放下自己的权利。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要问你：以色列的几位列祖分别活了多少年？大家知道吗？还记得吗？亚伯拉罕活了多少年？多少？ 没有，亚伯拉罕175年，我把它打出来。以撒180岁，雅各147岁，约瑟110岁。可是你会发现很有趣，创世纪当中关于这四位列祖，亚伯拉罕14章里面，创世纪50章，14章是讲亚伯拉罕的，雅各和约瑟分别占了11章，犹大占了1章，前面的有11章，还有1章26章讲以撒活的时间最长，但是只讲1章，那么其他的事情呢，都穿插在亚伯拉罕的事迹里面，穿插在雅各的事迹里面。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很多人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学习吧。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学习雅各吧，雅各怎么样变成一个小辫子，变成上帝所喜悦的，怎么样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也学习约瑟吧，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上帝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赐福给他，坐牢的时候耶和华也同在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可是很少有人研究以撒，为什么？以撒不好玩，以撒一点都不好玩。他娶老婆谁帮他娶？是他自己选的吗？他爸爸帮他娶，对吧？他爸爸帮他娶，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就是他给你了你就要了。当然感谢他们关系很好。然后我们还知道雅各以撒要祝福他的儿子，他想祝福的是谁？以扫。结果呢，祝福了雅各。所以你会发现以撒这个人好像有很奇怪，很懦弱，很软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当然我们承认他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今天不讨论他的软弱，我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雅各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愿意放下自己啊。所以你不容易啊，我们今天你们家像那个阿福弟兄，你们有2个儿子，将来讨老婆你怎么跟他怎么讨？是你帮他娶老婆呢，还是让他自己娶老婆？家里的事情，对不对？你给他娶的他不一定喜欢，是不是？但亚伯拉罕娶了，给儿子娶媳妇，他们儿子就同意了。所以以撒有很多性格上的弱点，但是他愿意放下。那这个放下跟我们中国人的讲法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有一个人叫郑板桥，最出名的4个字还记得吧？叫什么？
难得糊涂。
哎，对，难得糊涂。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叫怎么样？海阔天空，是不是？冷一时，风平浪静。我们中国人讲的，好不好？好不好？不一定。他有他的哲理性，但是你知道很累的，你试试看吧，你试试看。我今天把你骂的就是大帝王不是体无完肤，然后你看看你忍得了你忍不了。我告诉你，忍不住怎么样，无需再忍，然后你就开始反击，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碰到的吧，我退一步怎么样，你对方进一步，是不是？我们常常是这样。你只是说我单方面的想控制时代发展，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吵了，我往后退一步，哎，你进了一步，这叫什么？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太消极了。同样是退让，我说以下的退让就跟我们的郑板桥先生不一样，跟我们楼建先生往后退一步也不一样，那个没有用。以撒是什么呢？他不是向对手来退让，他是把权力放下来给上帝。 真的完全放下来。为什么？不是因为你软弱，是因为你要看到我们同样的有一位主在上面，他在那里看着。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嘛，人在做天在看吗？天是什么？
上帝。
对了，天上帝之别名也，实际上说的。所以我们来看以撒怎么样来放下他的权利。首先你会看到他放下他的去留权，放下他的去留权。那我们知道迦南以色列这个地方以前叫迦南，今天叫巴勒斯坦，对吧？迦南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叫什么？流奶与蜜之地，好不好？这个地方很好。但是我今天要稍微颠覆一下你的想法，这个地方在整个中东这块地方是不是最好的地方？绝对不是。我一直在讲牛奶与蜜之地是没有错的，今天又是牛奶与蜜之地，你知道吗？1900年的时候，那个地方叫人类无法居住的地方，整个巴勒斯坦今天是1600万人口，今天1901年的时候60万，全部是穷人，吃不饱穿不暖，养不活60万人，今天养活了1600万人，很奇妙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吗？约旦河的东岸比约旦河的西岸，就是今天的约旦王国约旦，比耶路撒冷还要好那块土地。还有埃及尼罗河比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更好。所以你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以色列人碰到问题往哪里跑？往埃及跑，动不动就往埃及跑，是不是？那以撒也来了，当以撒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闹饥荒。闹饥荒的时候呢，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这个是圣经创世纪20章第一节。请问你知道基拉尔在哪里？基拉尔呢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它是一个沙漠中的绿洲，很奇怪，周围都不下雨，就这一块地方天天下雨，雨水很多。这个地方叫基拉尔，它位于哪里？今天以色列那边闹得最凶的地方叫什么？加沙地带，一天到晚打仗的，以色列人一天到晚用炸弹炸，那巴勒斯坦人呢一天用火箭弹打的那个地方叫加沙，它在地中海边上。那么以色列人以撒在哪里呢？这张图哦，看得不是很清楚，这个是一个遗址，今天找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别示巴，刚才读到了别示巴的遗址，4000年前的遗址，我今天找到了。基拉尔刚好是在别示巴和加沙的中间。以撒是干什么？以撒是要从别示巴经过基拉尔到加沙，然后从加沙有一条沿着大海有一条路，直接到埃及去。所以他要到那边去，但是上帝有没有让他去？上帝没让他去，上帝告诉他说：“你不要去，你就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很有意思啊！你发现以色列的几个列祖4位，亚伯兰去埃及的时候，上帝有没有说话？一句话没说，想去就去吧。结果到了那边出问题，上帝没说话。以撒呢？他刚一动手，一出去到了基拉尔，上帝说：“你不要走。”雅各去埃及，上帝有没有跟他说话？上帝跟他说话，他说：“你去吧，你儿子在那边，就是约瑟，用荒年来的。”那约瑟去埃及是他自愿的吗？不是，被他死的哥哥卖掉。所以你会发现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 都有上帝让他们学的功课，同样的也是给我们功课，给我们所有的功课。所以今天回去以后，明天早上你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就像我们以前说很属灵的弟兄姐妹，上帝啊，现在早上七点钟了，我要不要上？我要不要起床啊？我要不要上班啊？我起床的时候是左脚起床还是右脚起床？中世纪的那些基督徒就是这样来的。上帝如果没有给我一个声音，我今天不起床啊，疯了，你知道吗？疯了，你知道吗？没有这种事情的。但是那个时候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这叫走火入魔了，太过分了。所以我们今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明天早上八点钟该上班了，你七点钟就应该起床了，七点半你该出门你就要出门了。你不要问上帝，你有脑子的，上帝给我们聪明和智慧，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我们的，所以该做什么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前面具体的属天的道路该怎么走，上帝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带领。阿们。所以你要知道，上帝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教导，都有不同的带领。那么在这里他跟以撒说，你不要动，你不要动，然后呢跟他说，你不要离开这个应许之地啊，我会与你同在，我会赐福给你。兄弟姐妹们， 你当你听了以后，我问一个问题，假如今天上帝突然在这里显现，或者是你今天回家准备回去的路上，圣灵突然跟你说话，然后呢给你一个应许，我不知道这个应许是什么，然后并且要给你一定有应许，后面一定有要求，你要怎么样，一定有，请问你怎么回应？你是说阿们，像萨摩尔上帝很喜欢他，他怎么说的？上帝跟他说话，仆人怎么静听，我就听。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亚伯拉罕就去了，上帝说你到那个地方去，亚伯拉罕就去了。有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保守，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带领，原因在哪里？一个是你没有去听上帝，第二个是上帝跟你说话你不听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要学习。很多人会强调一些客观的理由，假如说，我就说，假如你现在是上帝跟你说了在基拉尔就住下来，你怎么办？你怎么回答？你说啊，主啊，感谢你，但是我要养家，我家这么多人呢，我老爸给了我留下这么多的仆人，给我留下那么多的牛羊，他们要吃啊，他们要喝啊，对不对？所以我没办法听你的话，我还是要到埃及去，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埃及是那个时候是，今天是美国梦，对吧？美国梦，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有美国梦，然后美国梦没有成功，我们现在是瑞士梦，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那个时候叫埃及，那个时候叫埃及。反正你穷了，你发生问题了，你遇到困难了，有一个地方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那就是埃及。全世界最富的国家，全世界最强的军队都在那里，你去了。所以以上完全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但是我要吃饭，赶紧去，可不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弟兄姐妹们，你想一想，哎呀，以上很不容易的。上帝跟他说什么？哎，你将来有天上有一座城市给你留着的，他现在还没死，他儿子还没生，对不对？他现在还年轻啊。六七十岁了，他有180岁了，他还早着呢。还有，你的子孙像海天上的星，海上的海边的沙那样多。什么时候？跟亚伯拉罕说的是430年以后，跟他说的时候呢，300多年以后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你想一想， 我上次就说了，上个主任我就跟大家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假如告诉你伯尔尼教会在100年之内很辛苦，100年以后很发达很兴旺，然后弟兄姐妹们，你还愿意来教会吗？想一想，你还来吗？很多人可能就不来了，100年以后关我什么事啊，100年以后我都死掉了，我怎么能，是不是这样？以上呢，300年以后的事，我们别说100年，30年以后我都得考虑考虑我还来不来。为什么30年我还能不能活到我都不知道。我今年60刚好满一年，所以我可以讲一句话，我能不能活到90岁我不知道，求主保守啊！但是我50年肯定不行，对不对？但是你说100年以后我来干嘛？我享受去了，我享受去了，对不对？这个100年不会好的吗？我还来干嘛？我走了，好，教会关门了，教会关门了，弟兄姐妹们注意到，可是以下怎么样？300年好，没关系，为了这300年，我今天就听你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不要？为了我们伯尔尼华人圣经教会将来的复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复兴。刚才我只举了一个例子，说可能100年，可能明天就复兴了呢。但是不管是今天复兴、明天复兴，还是100年以后复兴，主权在上帝手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尽我的力，做我今天该做的事。同意不同意？而这个恰恰是，我告诉你，蒙福的法则。这个才是一个人真正蒙福的法则，不是你在那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今天多少基督徒？阿门。我邀请一些基督徒来，像去年我们联合崇拜，我邀请了很多基督徒，以琳也是，邀请很多认识的基督徒来参加吧。来聚会吧，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知道主爱我，我知道主在我心里，但是我没空。我们都是这样的，知道吗？我们都是这样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一个人是否蒙福，是因为你有没有听他的话。所以前面我们就讲了，上帝说，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吗？你愿意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当然我也要说啊，我们因为吃人间五谷杂粮了嘛，我们都有软弱，是不是？你知道不容易啊，以撒真的很不容易。以撒去了哪里？刚才说哪里？基拉尔。那你知道基拉尔是什么人居住在那里吗？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圣经旧约圣经当中一天到晚跟以色列人打仗的。他们是什么人？根据历史的考证啊，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希腊南部有一个叫克里特岛，克里克岛的那个海盗，也有可能是塞浦路斯的海盗。今天的塞浦路斯两个民族，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一半一半。塞浦路斯，那原来是住在哪里去了？就是菲利斯人被他们赶走，跑到哪里？地中海沿岸，地中海沿岸。他们是海盗，他们很会做生意，他们很会打仗。到了4世纪，你就知道以色列人还是青铜器时代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是什么铁器时代。你知道拿一把铁的刀跟一把铜的刀，你家里试一试你就知道了，一块铁和一块铜两个碰一下，铜马上变形，是不是？一个是青铜器时代，一个是铁器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让以撒，你干脆吧，我就在想，上帝你 的别是吧，你不要动，我供应你吃，那也就算了。可是你不说，等到他跑到了非利士人的那个地方，等到他去了希腊人那个地方，上帝说：“哎，不要走了。”羊入虎口，身边都是强盗，都是海盗，你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带着一帮子的羊，一帮子的仆人跑到那边去，你不要命吗？是不是很不容易？所以你就会看到以撒有点撒谎了，对不对？跟他老爸一个德行，是不是？他老爸撒谎两次，啊，那是我妹子，两次。以撒呢，说了一次，啊，那是我妹子。他们都是把老婆当挡箭牌，有什么事，老婆先牺牲，我先逃跑。雅各在雅各的中是不是也一样啊？小老婆生的小孩走在最前面，最爱的那个拉结在最后面，所以这样有什么样的老爸就有什么样的儿子，有什么样的儿子就有什么样的孙子，这都是一个尿性，都是一路这样传下来的。那讲到这里，我又要讲一句，弟兄姐妹们，你希望你的儿女听上你的话吗？你希望你的儿女在基督里蒙福吗？你先做出榜样。你不要跟我们说，哎，老弟兄啊，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我儿子一天到晚就拿个手机。啊，你那个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我要拉儿子来教会，我儿子不肯来。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们，你自己都不来啊，你自己是想来就来，不想来就来就不来，高兴来就来，不高兴来，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不来了。你那儿子都看你，你的儿子都看你。你自己一天到晚拿个手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两夫妻还要谁洗碗谁不洗碗，还要吵架，对吧？那你儿子拿个手机拿个 iPad 很正常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开餐馆的，小孩要爸爸妈妈陪他玩，但是爸爸妈妈要赚钱嘛，省钱，老公一个人在厨房，老婆一个人做 service。不请别人，就两夫妻干。星期一到星期四，两夫妻干。谁有空管孩子啊？你怎么弄啊 ？iPad， 两个小孩，一人一个。然后你到我家来说呀，罗弟兄、罗大哥，你帮我看看怎么样让他们不要拿手机。我说你，那你自己把手机给他们了，你能说什么的？然后我说你现在圣彼得教会，你多少年没去了？我说。哎，他说我从我搬到圣安里头再也没去过。我说你再怎么忙，你不能这么干的。你星期一干到星期天，星期一到星期四你没有人帮忙的，就你一个人自己做。干到什么时候程度？干到就是躺在那里，晚上收工不收了，明天早上起来再收工。太累了，那去教会太累了。弟兄姐妹们，这个东西会遗传，所以我就说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尿性，以撒就是什么样的德性，然后他的那个儿子雅各怎么样，也是一模一样。你去看他的雅各都不怎么带路，你知道吗？都是学的。所以你要你的儿女蒙福，你要你的家庭蒙福，你首先自己来教会，你首先自己蒙福，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他跟他爸一样，啊，那个人家就问，那个是你这个人是谁呀？那立百家很漂亮，啊，那是我妹子，对不对？结果怎么样？上帝知道，有姐妹们，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能，我们的担惊受怕，上帝都知道。结果上帝怎么做？上帝让亚比米勒来帮他，上帝帮亚比米勒帮，上帝自己没出手。所以很多时候你记得了，不一定是碰到问题上帝帮忙。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这样一个遇到的故事。有一个人在村子里面大水来了，他祷告求上帝保守，结果圣灵怎么样？圣灵说你放心，我一定救你。 祷告完了以后他心病了，没关系，洪水来了上帝会救。结果人家救援队的，去吧去吧，没事没事，你们救别人吧，上帝跟我说了他会来救我。好了，再过一段时间洪水上来了，把整个房子都淹了，他就爬到床房子顶上去了，人家船划着小船来，走吧快走吧，房子马上就淹了，你们你放心你放心，上帝会救我，你们去救别人吧。最后房子被顶没掉了，然后他也淹死掉了。他非常生气，他非常生气，跑到天上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不是说的吗，说你那个来救我的吗？那个上帝跟他说，哎，我派救援队来救你，我派那个冲锋舟来救你，最后我还派直升飞机来救你，你不去呀。我们想啊，总是上帝怎样怎样，上帝常常是借着身边的事情，借着身边的人来帮助你。就像我信耶稣， 我来教会，我是看到几张长得一般但是非常可爱的笑脸我才来到教会的。但是同样的，有很多人我所认识的不愿意来教会，他跟我讲什么，他说，罗大哥你知道吗，我去过你说的那个教会，但是我到了那边感觉就是空气，连跟我说声好都没有，我来了没人看到我，我走了也没人跟我打招呼，所以我去了一次我再不去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那么我在这里回过头来说，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当你听上帝的话会碰到问题的，同意吗？如果你今天遵行上帝的命令，并且遭遇困难的时候，请问上帝会不会看顾你？会不会看顾？我就发现大家没信心。
会。
会不会？
会。
我告诉你，上帝一定看顾你。怎么弄我不知道，明白吗？怎么弄我不知道，但是上帝一定看顾你。阿们。这一点就像我刚才说的，上帝是好的，一模一样，你千万千万要记得，上帝必看顾。有一首传统老歌是什么？主必看顾你，无论在什么样怎么样，主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还有后面怎么唱的？
天天看
顾，他必要看顾你。继续，天父必看顾你。当你遵行他的话，当你听他的话，你不用担心，上帝会看顾你。OK？ 但是我接下来又要问一个问题了。今天问题很多。当你听话上帝的话，你身边的人会称赞你吗？一定吗？
不会。
一定会欢迎你吗？
不一定。
好，感谢你。不一定，我知道。我非常非常的希望我爱主，我服侍主，我每个星期都来教会。然后他说：“哎呦，龙弟兄你不错啊，龙弟兄你太好了，感谢主把你放到中教会。”哇，我心花怒放，对不对？但是我不敢保证哦。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多少弟兄、多少姐妹在教会里面很认真的服侍。尽心尽力的服侍以后出问题，离开，对不对？那么圣经其实也告诉我们了，以撒到了那边，他胆子小，他连老婆都不敢承认，上帝帮助他，对不对？然后呢，他赚了很多钱，牛羊成群，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那这些人怎么办？非利士人就嫉妒他了，就羡慕嫉妒恨了。有姐妹们，教会你觉得不是一样的吗？常常有这样的问题，社会是这样，教会里面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来。像就像那个亚比女人说：“ 哎，你走吧，你走吧，你比我们强盛，走吧，走吧，走吧。所以这个，当你放下你的权力，留在上帝要你留的地方，你会发现，首先上帝会看，第二个，你注意了，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不一定欢迎你，甚至于有时候是羡慕嫉妒恨，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看第二个，放下你的所有权。我们中国有句话又讲，树挪怎么样？此人挪活。还有一句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不对？反正不常讲。但是我告诉你，以撒也是，以撒也很聪明。刚才那个雅比米勒说：“你走吧，你走吧。”他就走了，他就走了。但是你注意，他去了哪里？他去了一个地方叫基拉尔谷，就在基拉尔的旁边一个小地方。你叫我离开这个城市，我就离开，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是住在城里面，他就住在旁边，他没有回到他家，因为什么？上帝没跟他说。那么这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其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上帝有时候会跟你直接说话，对不对？有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上帝给你一个感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我自己经历过，你突然之间有个感动，赶快祷告，直接就到我脑子里面，赶快祷告，碰到好几件事情，赶快祷告。有一次我在躺在床上生病，我的腰直不起来，求主医治，然后说赶快祷告，我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后面加了一句话，我说感谢主医治了我的疾病，嘿，好了，好了，终于下来了，不需要扎针，我不需要我女儿帮我扎针，我也不需要去找医生，上帝会医治，但是有时候呢，没有用。我得找医生，所以上帝可不可以用医生来救我？
可以。
上帝可不可以直接医治我？可以。所以同样的，我们不要把上帝圈在一个范围里面。有些人常常有些人这样讲：“哎，上帝啊，你存在不存在我不知道哎，哎，好不好这样啊？你从天上给我打一响雷，现在你看这边有下雨，你轰隆给我打一个雷，我就知道你是。”谁是上帝啊？他是上帝还是我是上帝啊？哎，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你知道吗？还有，上帝啊，明天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面试，好不好？你不让我成功，我就来相信你。你不是说你看顾我吗？我明天有个面试，你让我面试成功。我就相信，面试不成功呢，再说。我们常常这样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要说，人是配角，神是主角，他是主动方，他是决定者，他是上帝，所以他可以怎么样，直接跟你说话，他可以借你身边的人跟你说话，甚至有时候他让你的敌人跟你说。他让你的仇敌来跟你说话，不是上帝直接弄你好朋友。如果明天周弟兄突然给我发了微信，哎，罗弟兄，我有感动，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上帝借着周弟兄跟我说话，难道上帝就不能用一个仇敌来跟我说话吗？这里不就是吗？雅比米勒，他的仇敌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注意，有时候上帝让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临到你身上，你不要光看到那个是仇敌的攻击，你要学习，你要想一想，是不是上帝借这样一件事情让我来学什么？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比如说很久没来教会，常常以我个人的想法，或者是以家庭为念，本来很热心的，现在 冷了啊！我在这20多年当中，我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那么当他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就突然之间感觉到了，哦，是这个事情是上帝在提醒我。我认识一个姐妹，更认识一个姐妹，她现在患癌症，身体非常糟糕。有一次她跟你说了，哎呦，她说你啊，她说。但是我在这段时间躺在床上，我就一直在想，你一直叫我去教会，你一直叫我去教会，你一直叫我去教会，我就不想去，我就是不想去，懒得星期到星期天天上班，在家里躺着呢，懒得要命，滑滑手机。但是他也有聚会啊，网上聚会，网上查经，啊，开口闭口给你，今天给张三发一个经文，明天给李四发一段经文。他也有师父吗？然后他说，这一次癌症让我，他说自己说的啊，他说让我有一个感动，好像我真的是一个提教会的。现在感谢主，他现在去教会。有时候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你知道吗？逼着上帝用一个给你在身上来那么一刀，让你痛，你才去。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灵巧像鸽子，我们要常常思想上帝要的是什么，这个是你的目标，然后呢你要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这个是我的方法。如果你偏离了目标，小心上帝会给你一些东西来提醒你，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真的你会看到好像我听了上帝的话，好像我遵循上帝的命令之后，我吃亏了。有没有这种情况？亚伯拉罕就有这种情况吗？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的时候，谁应该先选？亚伯拉罕先选。可是亚伯拉罕有没有选？
没
有选。他让谁选？他让他的侄儿罗德先选。这小子怎么样？不争气，选了。选了好地方，人看的好地方，结果呢，跑到哪里去了？跑到俄摩拉去了，索多玛、俄摩拉去，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没了。上亚伯拉看到的好是什么？是上帝给他的好。弟兄姐妹们，你今天看到的好是什么？上帝是好的，怎么个好法？他必看，他必带领，无论前面的路怎么样。他必帮助，他必帮助，这个才是好。而且我也说了，最聪明的基督徒，你要把你的事业、你的工作跟上帝的计划合在一起，上帝一定祝福，上帝一定祝福。如果你说是上帝啊，哈利路亚，然后我只是一转身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上帝会不会做祝福你？我不知道。好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当他到了希腊，上帝没让他回去，后面这一周回去了，他怎么办呢？啊，这里再讲一句啊，就是放下自己的权利是农夫的方法，这个是一定的。然后你看到他开始挖井了，挖了第一个井，这些井是哪里来的？本来就是他老爸亚伯拉罕挖的。在那个年代，就是，哎，还记不记得看美国西部片？美国西部片有一个圈地，那个地方都空地，对不对？然后他们怎么样？插了划了好多块，然后大家骑着马怎么样去抢？谁家的旗子插了这个土地？哦，这个是波尼家的，啊，这个是魏方家的，啊，这个是仙姐家的，100亩、1000亩，谁抢到是谁的？那么亚伯拉罕那个年代呢，因为大家都是空地，所以谁挖到的井是谁，所以以撒怎么样挖了一口井就起名字，亚伯拉罕挖了井也起名字，所以这口井是所有权是。可是亚比米勒的文化说你海盗强盗非是，所以他们怎么样来抢了，以撒怎么样让往后退一步，你想拿去拿去拿去，他走了，他走了，他不跟你走，他不跟你走，然后呢，又挖到。 康，西提拿，哎，又来了，又来了。然后呢，以撒继续拿，哇，不得了，真的是，你就看到以撒反正一天到晚就在那挖井，是不是？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挖井不容易的。第一个挖井不容易是什么？你要找到那个水源不容易。第二个是，你动不动重新开始，一大家子人要吃啊要喝啊，没水喝要命的，知道吗？你知道看那个北非那个以前看那个沙漠之狐二战的时候，罗密欧，他们在北非打仗最关键的找什么东西啊？水源，没水的话，这次军队不用打仗，饿都饿死，渴都渴死，所以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井，我好不容易挖到这口井，被张三拿去，我又要重新开始，能不能找到再说？找到我还要花时间，是不是很不容易？但是以撒怎么样？让，以撒再让。当然有人说，哎呀，好像太懦弱了。我告诉你，后面的人就根本不是懦弱，根本不是懦弱，以撒真的很懦弱。最后第三个的时候的利和国什么意思？宽阔。最后怎么样？菲利斯人不抢，他们也足够。然后呢，他们得到了活水，对不对？到最后他回到别十八，他才读过了，又挖到了井。反正他就是挖井专业户，真的，他就是挖井专业户。那讲到这里，挖井专业户，我就想到另外一件事。上帝是不是很祝福以色列？那阿拉伯人呢？祝福不祝福？也祝福的，你不要搞错啊！你知道在阿拉伯地区，在沙特阿拉伯，你插根管子下去的水、石油就上来了。你说他不祝福吗？但是有时候祝福也是个糟糕的事情啊！我就去约旦，我去过约旦王国，约旦王国的那些阿拉伯人，我们去旅游车大巴去。你知道那个司机跟导游怎么说跟我们说的吗？你们不要给他们小孩子钱，他说我们国家免费让他们去读书，约旦王国钱很多，国王钱很多，免费读书他们不读，然后呢就跑到那旅游点，拿着那个明信片，温多拉温多拉温多拉温多拉，什么东西都是温多拉温多拉温多拉，你很便宜吧？一块钱一杯。那个水果汁、苹果汁，还有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水，那个一口下去很好喝，一块钱一个瑞士法郎嘛，你算什么嘛？对不对？你跑到约旦河那边，你根本什么都脑筋不用动，你问到那口袋里，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从美国有姐妹从美国带来很多都是温多拉温多拉，我跟你的两个人换都来不及，你知道吗？我们在这边拿的银行拿到的是10块钱的，你10块钱可以买多少？然后我就跟他们换，一换20，你放在手上，一张文多了，一张文多了，一张文多了，很开心。导游说不要给了，千万不要给了，让他们去读书吧。我们这个国家完蛋了，再这样下去，石油有一天也会停止。上帝给他们祝福了，给他们很多很多钱，结果呢，树林。这个国家有未来吗？所以祝福，什么叫做祝福？神给你的才是祝福，在神里面才是祝福。所以我今天说，看到阿拉伯地区有那么多的石油躺在那里数钱，没东西可养了，养狮子、养豹子，对不对？那是祝福吗？打个问号好不好？放在这里。所以以撒的辛苦在哪里？以撒的辛苦每一次从开始，又一次重新开始，再一次重新开始，但是继续，他相信什么？上帝会祝福，上帝会带领，上帝会帮助我。果然，到最后立刻。所以弟兄姐妹，你想不想要这个立刻？他的意思是宽阔，上帝给你宽阔。他在我们弟兄姐妹生命成长当中，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立刻。怎么来？你不要去争，你不要去抢，放下你的权利。好，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要放下你的所有权？为什么？ 听着，你发现吗？当以撒把权力放下来交给上帝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经历到上帝的保护，经历到上帝的祝福。你什么东西你都自己抓住，你能经历到上帝的祝福吗？如果你懂得感恩的还可以，我腰一不舒服我就去找朱大夫，我腰一不感觉不舒服我就去找胡大夫，我会感谢上帝吗？聪明人也会感谢，为什么？感谢主在我身边放了朱大夫，感谢主在我身边放了胡大夫，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所有的根基在哪里，上帝身上。你要不要感谢朱大夫？要不要感谢胡大夫？要，但是你更要感谢上帝，因为那个是上帝，因为那个是上帝的祝福，因为是上帝把这些人放到你我身边。我到现在我一直说的，我一非常非常感谢，让我能够留在华人教会，是因为看到大家对我的爱，是大家对我的好，是大家对我的关心。很多弟兄姐妹给我发圣经，很多弟兄姐妹给我解答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不仅我也能够这样做，我希望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帮助你身边的人，好不好？这个才是我们成为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关键。所以你把你的权利放下来，你上权利放下来了，记得。所以相信不相信，如果你把权利交给上帝，我这里用的不好，难道上帝不祝福你吗？上帝会不会不祝福你？会不会？
会，
一定会。我告诉你，一定的，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读圣经是因为上帝的话在这里，上帝说话不会改变的。我们读前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查经查出埃及记，对吧？我上次问了大家。你注意以撒啊，摩西是怎么跟上帝祷告的？上帝啊，你说的，你说的，这个是你的应许啊。那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问题的时候，上帝啊，你说的，你必祝福我。当我遵循你的话，你必看顾我，你必祝福我。上帝必祝福，同意不同意？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常常还是要软弱吧。常常会憋不住发火吧？这节经文还记得吗？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今天的事情今天了。如果我今天跟某个弟兄产生冲突，最好今天我们两个私下里结束掉，不要拖过今天，不要放到明天，他会发酵的。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说不要有教，不要有教，不要有教？那个面教会发起来的，它会带来一些很不好的影响的，时间长了会产生误会的。所以最好的问题，我跟张三发生矛盾，李四最好不要进来，最好不要进来，就我跟张三两个人私下解决。除非我们两个解决不了了，我们请教会一个我也信得过的李四。他也信得过的理事，我们三个人一起，千万千万不要全教会啊！那个理事打我脸，知道吗？我会没面子的。所以在这里说，忍气吞声是消极的，知道吗？我们今天学的不是忍气吞声，我们今天学的是放下你的权利给上帝，把你的权利放下来。把你的工作跟上帝的计划连在一起。那最后你看到以撒上去了，以撒上去以后，上帝又跟他祝福了，又跟他说了，回到别斯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上帝，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要祝福你，看到吗？啊，必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上帝祝福有没有来？弟兄姐妹们，这个才是我们蒙福的条件。你要蒙福很简单，听他的话， 你要听，基督徒呢也要听，我们不仅要听，我们还要遵行，好不好？以色列人就听，听完以后呢 finish better， 这样不行，基督徒要蒙福很简单，听然后去做。那刚才不是讲吗，这里讲的是消极的积极的，为什么积极的？你会看到有人说话了，有人说话了，谁说话了？亚比米勒说话了，他的仇敌说话了。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话不仅仅是亚比米勒说，拉班也说过，朱弟兄还记得吗？拉班说，我看得很清楚，上帝与你同在，所以怎么样，你就跟我住在一起吧，上帝祝福你的时候我也跟着沾光，对不对？弟兄姐妹，这个才叫做见证，这个才叫做见证。为什么要你我去放下权力给上帝？不是你忍气吞声，是因为要借着你的放下荣耀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你放下的时候你很不容易，你很难，但是当你愿意放下的时候，上帝的名得荣耀，然后上帝跟你的同在成为你的见证。所以这个讲的很清楚，我们明明的看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成长，然后让我们的仇敌，让撒旦也能够明明的看到，或者是叫我们弟兄姐妹是什么？是蒙福的，是有上帝同在的，同意吗？愿意吗？
愿意。
所以真的，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开始的问题，教会里面常常有争吵，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常常是从我的角度。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你有你的角度，他有他的角度，我有我的角度，脾气好没问题，哈利路亚就过去，脾气不好了，非常起来。所以我很感恩啊，我现在我差不多感觉这句话，以前我有感动，我有得着，然后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分享了以后呢，吵架，为什么？因为你也有得着啊。你是老基督徒啊，你看圣经比我多啊，你也有得着，我也有得着，然后你有个性，我也有个性，我要说服你，说服你，告诉你你是错的，我是对的，然后呢，你要告诉我我是错的，你是对的，然后呢，就牵扯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家庭关系是不是这样？邻里之间关系是不是这样？兄弟之间关系是不是这样？姐妹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样？ 那么我们学习的功课，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来学习上帝要我学什么，上帝告诉我什么，还会吵吗？所以我今天说差不多可以说了，因为我很教会弟兄姐妹非常好，吵不起来，真的吵不起来。当然我也学了功课，所以我以前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以前吵查经，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没有传道人，第四个主任查经，哇，查经常常吵架。你知道今天如果查经，第四个主任查经不吵架，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今天平安过去。可是很多时候在吵，不仅仅是坐在那里吵，还有站起来吵的，还有指着鼻子骂的。为什么个性？个性在讲。都是从自己说，都是从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样。所以我们来学习放下，看上帝让你学什么，上帝要我们伯尔尼教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学什么，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什么，从以撒身上我们学什么，然后呢让上帝的名得荣耀。所以不要吵，不要忘，我们能从圣经来看，我们回到圣经。所以最后我要说重复的话， 放下自己的权利给上帝，是你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它也是建造属灵教会的得胜法。上帝知道要我们生命建造最难的就是在这里，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在家里跟小孩说话，小孩说什么？民主啊，自由啊，对不对？你用你的权利，我有我的权利啊，我要维护我的什么话语权啊？上帝说，放下。大家愿不愿意？不是你得，你去让别人，是因为你知道上帝在天上，他在天上看着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把眼睛看到他身上去，他希望我们能够把主权交还给他，让他真正的在国人教会做王掌权。这样的话，想吵架，你可能猴年马月的事情了。如果这样的话，你很难在有生之年看到我们国人民华人圣经教会有弟兄姐妹吵架的事情。我们来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也感谢你借着以上让我们来学习，真的是放下我们自己，放下我们认为属于我们的权利，放下那些我们自以为得着的东西，我们来学习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来学习你要我们学习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伯尼华的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在主里面能够同心合意，我们一起来生命建造，我们一起在这里荣耀你的名，我们一起在这里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接下来是有一首。